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灵有蓝图，他的世界不作物。
各位空中主路学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吴宪章，跟大家来分享呢一个你我非常关心的题目，叫做逃脱致命的吸引力，离开致命的吸引力。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物，在上一集所说的参孙，在士师的第16章23节记载着呢，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在16章23节说，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呢。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参孙从监里被提出来，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他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容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人的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眷恋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还杀的还多。致命吸引力的逃脱，你要逃脱致命的吸引力，就要了解了我们上次所说的呢，参孙被致命的吸引力上钩的。那我们上次呢提到呢，他被上钩，特别被大力拉手上钩，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成功越背景，背景越好的越容易上钩。第二个，成功是失败的开始，他很成功啊，很有力量啊，自己能力可靠啦，就容易上钩，这是第二个上钩的原因。第三个，英雄难过美人关，他呢碰到几个妓女，越来就越靠近。第一个妓女父母亲讲他不听，第二个妓女别人讲他不听，第三个妓女大力拉要他的命，他呢眼睛被挖掉，众人在看着他戏耍，非常可怜，无泪英雄，因为连眼泪都流不出来。英雄难过美人关。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呢不懂得试探者的诡诈。试探者呢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先大力他说用7条绳子咯，他透露出是7条绳子可以绑他，因为他头发才是秘诀，他先告诉大力他那个所爱的一个妓女，7条绳子绑他，结果呢不能把他能力绑出。第二个呢，新绳子来绑他也不能绑出。第三个，用法六来绑他也不能绑住他。就这样一次两次三次的时候，大力拉呢就开始跟他撒娇，开始呢跟他要他把他得力的秘诀讲出来。他呢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上钩，不懂得试探者的诡诈，最后眼睛被挖掉，死得很惨。大罪啊不断的人，不犯的人啊，不要以为我只要犯小罪没有事，小罪不犯，大罪总会上来的。那因此参孙呢不懂得试探者的诡诈呢，就让他上钩了。最后我们提到呢，他不懂得试探者的诡诈之后呢，就是不遵守上帝的道。他是拿细耳人，他有3件事应当遵守的。第一个呢，不洁的东西不可以摸，但是他去打死尸，把死尸肚子里面的蜂蜜拿出来吃，摸了死尸得罪神的话。第二个呢，酒不可以沾，他呢却看出大力拉在绑他的时候让他睡在 腿旁边，一直当摇他绑他的时候，他没有醒过来，八成一定是喝过酒，喝过酒就容易犯罪，就容易呢忘恩自火，就像台湾的摇头丸在让人家犯罪。他呢喝了酒得罪神的话。第三，头发不开披，但他披了头发得罪神的话。因此拿细的人，他得罪神的话，神的话一得罪他，神的灵就离开他，他就上了致命的吸引力的钩。那这是我们上次的思想呢，他可怜的地方，致命的吸引力往往很难避免啊，往往很难避免。看他即使这么大的力士，这么英雄，这么有才干，这么有力气，但是上了致命的吸引力的钩。那我们要思想如何避免致命的吸引力呢？如何逃脱呢？我发觉这里面有很多宝贵二十一世纪在华人社会当中应当学习的功课。第一个，不要用今生的骄傲来夸口，不要用今生的骄傲来夸口，说你看我多有力气，我今天多有能干，我多有才气，我多有钱。我们已经提到呢，钱越多更多人想抢，长得越漂亮，穿得越暴露，更多人想强奸，地位越高，更多人想拉你下来，用各式各样的计谋。所以不要用今生的骄傲来夸口。你的学问，你的地位，包括你在社会上政治上的地位，不要忘记是上帝给你的。那些不能夸口的，你的才干，你的口才，都不是自己来的，是神给你的，上帝可以把它拿走的。所以不要用今生的骄傲来夸口，越夸口这些的人呢越容易上钩，你越懂得隐藏的人越能够逃脱致命的吸引力。所以第一个，不要以今生的骄傲夸口。第二个，不要被肉体的情欲勾上了。肉体的情欲，男人容易好色，那你就不要靠近色情场所。特别我们提供有钱的男人呢，男人一有钱就容易变坏，那女人呢变坏就会有钱。有钱跟色不要被肉体的情欲所勾上。一个人能不能被主所用，完全你如何面对色情。约瑟就是最好的例子。约瑟到埃及去有四个关卡，第一个关卡就是波提法的太太要找他当牛郎啊，他不干。第二个关卡就是困难关，因此拒绝色情，宁可拒绝色情，因此被放到监狱里面呢，困难十三年，从十七岁到三十岁，通通在涂面四壁的监狱里面过日子的，在那边仰望神，神与他同在。第三个是荣华富贵，他呢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法老王下面请他管理全埃及，荣华富贵，才三十岁，三十岁很容易会跌倒的，很容易犯罪的。实际上呢，一般当总统的第二任一定比第一任还更腐败，因为你太年轻，然后越做越高，特别年纪轻，不要被肉体的情欲勾上。参孙就是靠近这些妓女，被肉体的情欲勾上。二十世纪我想最重要的布道家就是格里汉了。那格里汉呢就非常懂得色情不能碰的，他不只是鼓励别人呢，网络色情这些黄面的书籍不要靠近，会破坏你的家庭，破坏你的婚姻，破坏你的灵性。他本身就是如此。这么有名，二十世纪，你看美国啊，从 Watergate 尼克森啊、江森啊，包括呢，从以前你可以算出的这些总统啊，到后来福特啦、卡特啦，包括呢雷根啊、布希啦，这些人呢，包括克林顿呢，总统就职典礼都是他讲的，所以呢。大家很多广告界想找他，其实也有人想拉他。他往往出去布道或是讲道的时候呢，他往往会有一个同工在前面去旅馆去检查旅馆里面有没有各式各样放一些针眼啊，里面有一些穿衣服少的女子了，然后呢卡上照上，那就有理解不清了。所以他总会派一个同工在前面，因为他了解呢，不要被肉体的情欲所勾上。学习约瑟吧，逃离那个地方，逃离致命的吸引力。但参孙没有，你我呢有色情的机会，只有一个方法，逃离，靠主的能力离开那个地方，不要被肉体的情欲所勾上。第三， 不要被眼目的情欲所勾上，眼目所看为好的，不要觉得它一定是好，眼目眼睛所看到的，我们的祖先夏娃犯罪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眼目的情欲犯的罪。因为他眼睛所看到的，在创世纪第三章，他看到那树上的果子好悦人的眼目，眼睛一看好，以为觉得不错，就容易犯罪。参孙看到色情不错，喜欢贪爱，男人的荷尔蒙在当中激励他，结果呢，眼目的情欲一上钩啊，因此就挖出眼睛来不能流眼泪的一个无泪英雄。所以不要被眼目的情欲所勾上，那参孙上了钩，被眼目的情欲勾上，你我的家庭，你我的婚姻，21世纪的离婚率了、台湾只有一个指数稳定在增加的，就是离婚率，离婚率稳定在增加，要特别留意，特别留意你的家庭啊。圣经非常注重家庭的，圣经要让人家基督跟教会的爱拿来比喻说先生跟太太的爱，没有更亲密来形容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爱，竟然把他们来比喻夫妻啊，目的叫我们呢不要忘记工作色情，忘了你的婚姻啊。那参孙就没有留意，因此被色眼目情欲勾上，结果死得非常凄惨。那因此你留意，不要被今生的骄傲夸口，不要用肉体的情欲来勾上你自己，不要被眼目的情欲勾上。第四个逃脱致命吸引力的方法，就是留心四个属灵不定律，属灵的 四个 no 定律，四个属灵定律。哪四个属灵定律？从参孙我们看到，第一个，属灵的恩赐并不等于属灵的生命。他大有力气，两只手可以抓300只狐狸，两只手可以打死3000个人，两只手用犁筛骨可以打死1000个人，大有能力。不要忘记，外面能力才干并不等于内在的生命。上帝看你内在这个人的所事超过你的所为，超看你的 being 超过你的 doing。 他可以征战外敌，却不能带来内力能力的得胜。第二个是 no 四不定律，就是有圣经知识并不等于认识神。他有圣经的知识，爸爸妈妈可能也教他有一点圣经的知识，耶和华的名也感动他，并不等于真正认识神啊！不要以为你在庙里面拜拜，我到教会里面去去就够了。那个真神不是靠这个方式，要把心灵、把诚实、把悔改的心献给他，生命愿意让耶稣来掌权，才是真正的认识神呢。不是用积点功德，不一定做一点好事。不要有以为有圣经的知识、有属灵的知识，有成得灵啊！从圣经角度来看，参孙死得那么凄惨，属灵的第二个不定律。第三，能力过人并不能保证能够胜己，能力大到个地步呢，你没有办法胜己。他可以打败仇敌，却不能胜过里面的情欲、自我败坏。因为人呢不能自救，所以他不懂得这个原则。他能力呢过人，但是呢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外在、靠自己金银财宝，你就容易上钩。最后，虔诚的信仰不能自然的遗传。爸爸妈妈马罗亚非常虔诚，非常懂得献祭，却不能把信仰遗传下去。这提醒我们，当父母亲的要懂得栽培儿女，更多的被神所用。但同时你也不要忘记，父母亲是基督徒的，你父母亲可能好几代的，不要忘记你可能啊并没有真正重生得救。哎，因为圣经上说啊，其实圣经的角度来看，耶稣没有孙子，他只有儿子啊。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他要每一个人真正重生得，每一个人真正面对神，而不只是一个宗教情怀、一个文化。因此参孙呢帮助我们提醒，留心四个不 for no 属灵定律。那他呢没有留心，因此上了钩，我们就要留心四个属灵不的定律。第五个，我们留意你要逃脱致命的吸引力，就是不要疏忽 自己的防御系统，不要疏忽到你的 defense mechanism， 你的防御系统。大力拉是一样两样三样来欺哄，来勾他出来，来骗他，把他里面头发的秘诀，他那个能力的秘诀在头发，一样两样慢慢慢慢要把它勾出来。因此用各式各魔鬼也是用方式，用一样两样三样东西勾我们，让你有一些小罪，慢慢金钱不错啦，色情不错啦，地位之位不错啦，就慢慢卡上。所以不要忘记呢，留心你自己的防御系统。你发觉这个不合神，你发觉这是罪恶，一步两步三步，中国人所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就以为你的秘书长得漂亮，以为周遭女子长得漂亮，我忘了你的妻子是真正你该爱的，你的防御系统就慢慢垮，慢慢瓦解，慢慢的不懂的原来有沟啊在等着你。所以不要疏忽你自己的防御系统，用一句话来说，你就要常常的靠近神哦。你不靠近神，不懂得去读圣经，不懂得靠近耶稣的能力，没有人可以自救的，那个防御系统就慢慢慢慢的在瓦解。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最喜欢看了一个卡通影片啊，叫顽皮豹。顽皮豹的故事非常提醒我呢，来了解什么叫做防御系统了。那个时候在餐厅吃饭，吃饭的时候呢，常常有机会看顽皮豹。有一天非常清楚记载呢，这个顽皮豹呢有一天给老鼠欺负了，小小的老鼠竟然欺负我这顽皮豹，非常生气，就拿那棍子追追追追追追追，顽皮豹追追追的时候，这个老鼠呢比他更精明，就跑到洞里面去了。跑到洞里面去的时候呢，顽皮豹就在门口等了，拿那棍子，非常不服气，给欺负了，因此决定呢，等你出来一棍子就把你打死，眼睛瞪大大的，一分两分慢慢觉得眼睛皮眼皮开始酸了，怎么办？合起来赶快一张张开，还好世界没有改变，老鼠没有逃走。再一段时间眼皮又开始酸了，又合起来，然后又打开。因此时间越来越久，眼皮就合得越来越酸，合下时间也越来越长，一秒两秒三秒，越来越合越多，到最后一分，最后合下去，荧幕上是黑的，吭一声，老鼠拿那个棍子打他的头，那个防御系统就一步一步在垮，防御系统一步一步在垮。你想想，有一些色情不讨人喜欢的，你就开始道德在瓦解，台湾的社会也在道德在瓦解。整个华人二十一世纪整个解构，没有权威，不需要谈道德，包括女子也希望把身体去找男子，在一起约会以后就跟他上床。不要忘记防御系统在瓦解，伤害永远在你自己。不要忘记有沟，不要忘记参孙是眼睛被划掉，不要忘记上帝其实帮助你有一个防御系统的。因此你一定要留意呢，常常靠近神来增强你的防御系统啊，参孙没有，因此疏忽了，上钩了。你的话呢，留意顽皮豹，不要疏忽你有防御系统。这是第五个呢，逃脱致命吸引力的方法。第六个，你要了解罪啊是内在的，参孙有罪，隐藏的内在的，他好像里面有个东西是卡住他，让他非犯罪不可。圣经里的话，用奥古斯丁的话，这个叫原罪，这个叫原罪，拔不掉，教育修不掉，宗教行为追不掉，你捐一点钱修不掉，里面人还是个罪人，你做了多少善事你还是一个罪人。原来圣经不是处理你后面做了多少善事，以为做了一些善事可以改变你的本质啊，不可能的。一点点整个台湾的这个宗教的情怀啊，就可以改变你真正的心灵吗？除非靠近耶稣。为什么？只有耶稣可以把死亡、把罪恶、把痛苦、把捆绑砍断。因为内在多有一个隐藏要犯罪的本质，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不相信我们来看这个故事你就明白咯。我们来看看印度四极啊，市集的意思就是农夫把各式各样东西带来，有一个农夫带了十几只鹌鹑，这个鹌鹑呢跑来跑去的，因此他用绳子把它绑起来，用 用一个柱子一插，十几只鹌鹑被绳子拉了，就到处绕绕绕。婆罗门教徒来了，那婆罗门教徒呢，就是整个佛教的祖先。我们佛教绝对不是自己中国的宗教，是外来的，是印度来的。其实台湾的宗教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地方呢，不管是西藏、泰国、印度，都是世界最落后地方的信仰了。那这婆罗门教徒就是影响到印度教，影响到现在的中国的佛教。那婆罗门教徒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一个神学观念是要放生的。他看到这么多鹌鹑，就告诉农夫说：“农夫，我把所有鹌鹑都买了。”农夫很高兴，付了钱以后，这婆罗门教徒说：“农夫，可不可以拿剪刀？什么事呢？把所有的线都剪断了。”农夫说：“这剪断通通会飞掉的。”婆罗门教徒说：“放心，我是放生的喽。”那农夫想，你已经付了钱，或许剪掉以后有些鹌鹑再飞回我家也好啊。剪完以后呢，婆罗门教徒就到了，就对着那十几只鹌鹑呢赶过去，一喊走了，十几只鹌鹑飞走了。奇怪，也很奇妙的事发生了。这十几只鹌鹑呢，虽然被赶走远远的一段距离呢，外面没有绳子，嘿，竟然在远的地方呢开始原地绕圈子，定了一个点再绕圈子，外面没有绳子，里面有绳子在拉它，这个叫罪。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罪隐藏的，不是宗教行为积功德可以消掉的，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因此你要留意呢，每一个隐藏内在的罪要靠耶稣的宝血才可以砍断，耶稣才有办法使用十字架的宝血遮盖你。要了解罪是隐藏的，那参孙呢，里面的败坏，里面有宗教情怀上了钩。你我，你可能拜了很多庙，但是你仍然是个罪人。你可能做了很多善事，但是不要忘记，罪是内在的，不是外面可以修行修掉的。那参孙提醒我们，你要常常知道你是个罪人。那这是要逃脱致命吸引力的第六个步骤。第七，常常遵守上帝的道。你要常常遵守上帝的道。参孙没有遵守上帝的道，试探就来了。他不遵守上帝的道，试探就来到。这三个试探基本三个道基本上说，他不可摸不洁净的东西，他呢不可吃摸死尸，不可喝酒，最要紧不能剪头发。你会发觉他离开主的道，试探者一进去就瓦解，上了钩，眼睛被拔掉，死在这里面。常常要遵守主的道，要灵修，要读圣经，要来明白，让耶稣成为你的主宰。要常常靠近神，你靠近神，魔鬼就离开你。你越靠近魔鬼，越让进试探，越近靠近恶者，甚至越靠近邪灵，你的痛苦越多。越靠近算命的，你的苦主自由越多。靠近神，靠近真神，他才是自由，哎，他才带你喜乐。遵守主的道，圣经里面给我们21世纪最好维持家庭的一本书就是圣经。你靠近圣经，遵守主的道，因此呢，让耶稣来开门，让我们明白真正可以逃脱致命的吸引力的一个重要秘诀，常常遵守了主的道。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英国有一地方检查假钞的地方，检查的人呢就问有一个人问他说，你们的同仁呢上班难道都在检验假钞吗？怎么知道摸了哪些是假钞呢？检查主任说，不，我们的同仁一上班的时候单只是研究真钞，摸真钞，摸真钞，摸真钞，摸到一个地步，假钞进来，这是假的，继续摸真钞，摸真钞，摸真钞，摸真钞，假钞进来，这是假的，摸真钞，摸真钞，摸真钞，假钞进来，这是假的。圣经的话就是说，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就不会得罪神。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遵守主的道，这是第七个。第八个，要结交属灵朋友。你要常常结交属灵朋友，如果不结交属灵朋友，中国人所说朋友有三种，有直。参孙在犯罪的时候有人劝告他，对他是好的。你在犯罪有人劝你是好的，有直有量有多闻。你在犯罪你需要耶稣，有人帮助你来靠耶稣，这是好的。你如果不懂这个的话，不结交属灵朋友，你就知道呢很凄惨。大卫王跟所罗门王都犯了罪，但大卫王后来有盼望， 写下诗篇五十一篇，原因是什么？他有一个好朋友拿单劝他归向真神悔改。有人劝你，所罗门没有人劝他，国家在他死后就分成两半，地位越高没有人劝你。我慢慢明白，地位越高的人啊，其实越可怜啊，因为没有人劝他，劝他的人如果不是敬畏神的人，一定给小人包围啊。那参孙、大卫、所罗门王，如果懂得结交属灵朋友，生命会改变。那这个是他留意的地方，也是提醒我们要结交属灵朋友，要去教会啊。最后，你犯了罪的时候呢，只有一条管道，上帝能帮助你，悔改归向神，已经上钩了，赶快回到耶稣面前，参孙回到神面前，抱住托房，求神给他力量，悔改归向神就必得赦罪。在1929年呢，美国的职业篮球、职业足球 football 就讲到一件非常有稀奇的事情。因为呢，美国的 football 呢是讲是 Georgia 跟 UCLA 在比赛，就 UCLA 在球场比赛的上半场的时候呢，那个丢了球的人呢叫四分卫，他把球丢了以后呢，结果呢三位跑错方向，结果自己 touch down， 结果被踢进三分，总共丢了七分了、大家很懊恼，怎么有这回事啊？中间休息的时间的时候呢，所有人都非常纳闷，说这个球应该换下来吧，那教练应该换下来吧。结果教练呢没有讲话，十分钟休息到了，教练呢说上半场打球了，下半场下去打，所有人都下去了，就是这个 George 没有下去。教练说 George 我不是说了吗，上半场打球了，下半场继续打球。他呢头抬起来，泪眼汪汪说，教练不可以的， UCLA 因为我输了，我怎么可以下去打呢？教练说 George 不要搞错，那才是上半场而已。 George 被教练一激励就下去打下半场，拼命冲，拼命 touchdown， 拼命冲，因为教练给他二次机会。上帝给你二次机会，赶快回来吧，他在等你，向他祷告好吗？愿上帝祝福你平安。他的世界不错。